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共大使哈佛演讲，两名女学生接力起身抗议；美众院通过援乌以台法案；俄罗斯炸窝，日本两架军用直升机而碰撞坠毁，一死七失联；中国大萧条，一季度460,000间餐饮店消失；中国奥运游泳队再爆禁药丑闻，巴黎奥运受挑战；广东多地暴雨，韶关内涝严重，未来几日仍有暴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大使哈佛演讲，两名女学生接力起身抗议。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在哈佛大学演讲，台下两名听讲的女学生接力起身，举起标语大声抗议，令谢峰相当尴尬。在20号传出的这条影片，谢峰正在会场演讲，台下突然一名女学生起身，举起写有红字标语，嗌住谢峰的名字，不断高声抗议。之后一名年轻的华裔男子冲过去，将他粗暴拉出会场，并同场外一名保安人员一起将他带走。就在这名女学生刚刚被粗暴带走，坐在他旁边的另一名女学生亦站起身，举起标语抗议。这次会场似乎有些准备不足，过了很久才有人入场将这名女学生带走。台上的人就在抗议声中尴尬继续演讲。据网传消息，两名女学生就读哈佛大学，分别来自西藏和台湾。他们谴责中共煽动对西藏和新疆进行种族灭绝，破坏香港自由和军事侵扰台湾等。根据之前网上刊登海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某学社举办一年一度的哈佛肯尼迪中国论坛，并宣布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将出席20号开幕仪式。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不单止拥有大批中国留学生，还和中共政权有多个合作项目，多年来帮助北京培训官员。该学院素有中共中央第二党校之称。上述影片曝光后，社交平台很多网民为两名女学生叫好，赞做得漂亮，勇敢的心，下次直接订鞋。敢于讲出真相的学生和人们令人佩服，为这两位姑娘鼓掌加油。独裁者的代言人到哈佛登堂入室是哈佛耻辱。还有网民留言说，第一位勇敢的女生喊口号后，野蛮拉她出去的那个中国男子是做什么的？是不是学生会的？唔通係哈佛允許其他人咁粗暴強拉抗議者？佢以為呢度係中國嗎？無論真相如何，對演講者嚟講都係尷尬，讓共產主義者喺公眾場合成為鄙視對象。美眾院通過援烏爾台法案，俄炸窩。在20号，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向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安全援助，并要求短影音平台 TikTok 脱离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否则将在美国面临全国性禁令。美国国务院、众议院两党投票通过向乌尔台提供950亿美元安全援助等一篮子四项法案，参院有望在下个礼拜投票通过。其中三项价值950亿美元的一篮子对外援助计划，包括为解决乌冲突提供608亿美元，为以色列提供260亿美元，其中91亿用于满足人道主义需求，同时为台湾和印太地区提供81亿美元，压制中共在对该地区的侵略。其中的乌克兰安全2024补充拨款法案以311票对112票通过， 在今个礼拜，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态支持美国对外援助。约翰逊说，全世界有着恐怖分子、暴君和可怕的领导人，就好像普京、习近平和伊朗，他们正是观察着美国是否会站出来捍卫盟友和我们在全球的利益。我们是会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就说，只要众议院表决通过，参院马上会跟进。乌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都对通过法案表示感谢，但俄罗斯就相当紧张。俄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昨日在通讯平台 Telegram 说，美国拨款向乌尔台提供军事援助将加剧全球危机。他说，对于乌当局的援助形同直接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而对台湾援助构成对中国内政干预。沙卡洛娃又说，对以的援助意味着直接导致该区域情势空前恶化。日本两架军用直升机疑碰撞坠毁，一死七失联。日本海上自卫队两架 SH-60K 海鹰直升机在20号晚在伊豆诸岛东方海域执行反潜训练嗰阵失联坠毁，造成一死七失联。当局话坠毁事件排除同他国有关，因两具飞行记录器被发现的位置相近，他们认为碰撞可能性高。这两架直升机分别隶属德岛县小松岛航空基地和长崎县大川航空基地。日本防卫省说，两架直升机当时正是执行反潜训练，其中一架在20号晚10点38分失联。一分钟后收到该架直升机发出紧急信号，约25分钟后另一架直升机在11点4分失联。由于已在失事海域附近发现主船翼叶片等部分机体，并回收两具飞行记录器，所以防卫省判断两机已坠毁。又因两具飞行记录器被发现位置相近，所以研判两架直升机有可能在空中发生碰撞。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海上自卫队已决定暂停同型机的飞行训练。根据日本气象厅，伊豆诸岛和小笠原诸岛周边20号晚有高气压覆盖，人工卫星影像显示事故发生的鸟岛周边可能有云层，但鸟岛和小笠原诸岛之间海域没有气象雷达，因此不清楚鸟岛当时是否落雨。另外，伊豆诸岛南部和小笠原诸岛在20号晚没有发布气象方面的警报。防卫大臣木原林在21号上午受访时说，较早时获救的一名队员已确认死亡，事态发展至此令人非常遗憾。防卫省正是调查包括发生空中碰撞可能性在内的失事原因，并持续搜救下落不明的七人和搜寻机体。据海上自卫队官网介绍， SH-60K 巡逻直升机全长20公尺，宽16公尺，有两具发动机，最多可搭载4人，主要搭载于护卫舰，并配备探测潜舰的专用设备。中国大萧条，一季度46万间餐饮店消失。今年一季度大陆吊销的餐饮企业达到46万间，同比增长了 232%。同时为节省开支，越来越多消费者选择穷鬼套餐。据中共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一月住吊销餐饮企业167,000间，二月住吊销量112,000间，环比减少33%；三月住吊销量180,000间，环比增加60%。而在2023年同期， 吊销的餐饮企业不够14万间，数量不及今年3月份单月吊注销的18万间，同比2023年今年第一季度注吊销扩大 232%。餐饮老板内参在20号撰文认为，在经历过去一年的创业潮后，今年第一季度餐饮市场仿如进入高速汰换期，未能找到突破口杀出重围的餐饮人、餐饮小白们只能被残酷的现实抛下。而今年第一季度，很多知名老牌的龙头餐饮企业亦纷纷关门歇业。有从事餐饮业的业者说，没人，真是没人，人到底去了哪？去年比前年差，今年比去年差，三月底又创历史新低，没底线的下跌，直接没有营业额了。餐饮业因为入行门槛较低，吸引越来越多人跨入这个行业，创业开店的人多数一是失业找不到工作，一是手上有些资金想投资，但又实在不知做什么，抱着民以食为天的心态安慰自己做餐饮，但因为整体经济下滑，人们收入降低，亦为餐饮业从业者带来越来越多打击和失望。吉林一烧烤老板透露说，一年比一年难，大家都做活动，99元双人餐周围都是，9.9的折扣价亦不少，貌似一堆人排队都是虚假繁荣，到底赚不赚到钱，只有老板们自己心里面清楚，先卷死同行，再卷死自己。该老板还说，大部分最终的命运是将仅存的钱折腾光，甚至负债。因收入减少，大陆年轻人开始对生活开支精打细算，穷鬼套餐越来越受大陆年轻人追捧。网上流传一份穷鬼套餐食谱显示，朝早花3元人民币食自助食到饱，午餐选择肯德基的19.9元 OK 套餐，下午来一杯9.9的咖啡醒神，晚餐去71便利店买10元面食套餐，晚上8:30后再去盒马先生则减价商品。网民说，地产不振，百业萧条，消费不断下滑，螺旋式下行，萎缩还未见底，信心和预期需要更有力的政策托底和刺激。有人就认为，创业就是捐出全部财产和个人信用，这个是铁证如山的事实。中共奥运游泳队再爆禁药丑闻，巴黎奥运受挑战。在今个月20号，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确认，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2020东京奥运前兴奋剂检测呈阳性。当时中共官方称这个阳性结果归咎于药物污染，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接受了这个说辞，并表示不会进一步追究。时值今年巴黎奥运开幕前夕，事件被曝光，引起外界广泛关注。因新冠疫情推迟到2021年7月的2020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几个月，中国23名游泳运动员的曲米他循检测呈阳性。这种药物通常见于心脏病治疗，但由于它提高心脏效率的性能而被列为禁药。按惯例，首次违规的运动员通常面临长达4年禁赛，但如果调查确认运动员是无意中服用兴奋剂，就可能免于严厉处罚。提交药检结果后，中共官方经过几个月沉默后，称内部调查结果是所有运动员都没有服用兴奋剂，但就说在运动员比赛期间下榻的酒店发现曲米他循痕迹，称药检结果是污染所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表示，对中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经专家和法律咨询后， 认定接受中方污染的说法。事件一经曝光，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对即将来到的巴黎奥运会亦带来更严峻挑战。在礼拜六，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泰加特在声明中称，该事件令人心碎，令人震惊。又说所有那些用邋遢手伪装阳性检测、压制勇敢举报者声音的人，都必须在规则和法律范围内承担最大责任。广东多地暴雨，韶关内涝严重，未来几日还有暴雨。在20号，广东韶关、清远、肇庆、珠三角北部等地遭遇强降雨，韶关城市严重内涝，街道车辆被洪水淹没，到处一片汪洋。当地气象台预测，未来两日仍有连续暴雨，4日后还可能再次出现大暴雨。当日清晨7点左右，有广东网民在微博发消息说，从昨日到依家，韶关好似发咗癫，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韶关城市万金山，公路成河流，周围汪洋一片。大陆互联网用户上载一组图片，显示韶关城市局部地区积水好深，街边树木几乎只有树冠露在水上，还有小桥车被洪水冲上大街。在微博上，对于广东多地这次发生暴雨和城市内涝，有六媒报道，在广州市中心的天河路商圈乌云密布，白昼如黑夜，因街道水浸，不少司机说开车好像在这里开船，多条道路挤塞。预计在21号8点至22号8点，浙江东南部、广东中东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同这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京、山东、云南的网民在网络平台上爆料说，自己所在地区近期严重干旱，北方干得日日落土，云南干得不得了，河道都干晒，说给点水来我们这边。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